时候，你看见吗？很多这个鱼里面都是含着不知道奇奇怪怪、奇奇怪怪的东西。所以主就是教导彼得，你不是大嘴巴吗？谁说你可以纳？结果你看彼得就像个鱼一样大嘴巴吗？好了，现在你要找到大嘴巴的鱼。那么这个鱼呢，它一向的习惯是把孩子藏在嘴、含在口里面的。那现在呢，刚好是一块钱，这么多的鱼怎么会刚好一块钱？但是感谢，这一块钱解决问题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连我们的主，他的那一块，连我们的主，连他的纳的税都是捡来的。你看他有多贫穷。那不光这样，最后一次你看见不是进耶路撒冷吗？那进耶路撒冷是非常扬威的，因为人家说何塞纳何塞纳，怎么样，奉主名来的应该称颂。那是我们主一生最威风的时候，是最荣耀的时候。许多人拿着棕榈枝把它铺在地上说何塞纳何塞纳。所以这等于什么？等于你去看花车游行，对不对？那么很多花车经过了，然后你看这个时代，大家很高兴很兴奋。那天花车主的是谁演的？那个花车就是那批女子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我们主怎样为我们成为贫穷。到了逾越节的晚上，主耶稣告诉彼得跟你，告诉你要预备一个房子。我们都知道那个楼上是借来，那个客房都是借来的，大概是马可和马可的母亲一家的，所以那个我们有一个称他做马可楼。所以主耶稣要摆设宴席，要和门徒们吃最后的晚餐，就是他没有自己的客房，他的客房是借来的。等待要上十字架，他需要到他需要个特别的地方祷告，那个地方也是借来的，科西玛尼。科西玛尼很可能是马可家里面的花园，因为那个时候很富有的人，他们在橄榄山都有他们私家的花园。所以就在那个时候，我们有三次祷告，说父啊，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，但是不要照着我的意思，乃是要照着。等到我们主为我们钉十字架，最后你看见要被埋葬的时候，大家都知道，谁知道死的时候却与财主同葬，这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预言。果然就在约瑟的坟墓，那个坟墓从来没有埋葬过人，所以主耶稣死的时候乃是埋葬在芥兰。谁能够叫人想起贫穷人有福了？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，他是最贫穷的，能叫我们这些人成为富足。他能叫我们成为富足，因为他是富足的。这是矛盾，是不是？怎么可能一个贫穷的人和一个富足的人是一个人？感谢主，这就是天国的特性。天国有一种似乎矛盾的情绪，最高的要成为奖杯，自卑的要成为高，最大的要最小的，好像充满了许许多多的矛盾。但是这个矛盾是君王的观点，不是荣耀的观点，是经济的观点。我们的君王，他的权杖是芦苇的权杖，不是铁杖。但是因为什么？这正凸显了这个国度的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是贫穷人有福。那我想如果我们这样讲下去，可能我们就讲不完，所以我们很快，我只是拿这个做例子，下面我想很快地提一下。那么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你记不记得在这个在什么，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怎么形容我们的主？他是忧患之子， The man of sorrow，忧患之子。他才三十岁，人看他已经是五十岁。你看见他的面容枯槁， 也没有加行美容，叫我们可以羡慕他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是哀痛的人，是哀哭的人。他当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哭耶路撒冷。他说：“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，我多次愿意聚集你，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。”不光这样，当他看见听说拉撒路在坟墓里面已经四天了，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哭了。为什么耶稣哭了？他不光是哭拉撒路，他是哭所有我们这些人，因为罪的缘故，最后我们都要像拉撒路一样，我们都要躺在坟墓里面。是谁害了我们？罪害了我们。是谁害了我们？魔鬼害了我们。是谁害了我们？这个世界害了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以为说拉主只为拉撒路哭，不是的，主是为所有的人类哭。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罪就来了，病就来了，死就来了，贫主就来了，咒诅就来了。弟兄姊妹，当一个人躺在坟墓的时候，那就是他一生的写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耶稣哭了。所以如果你来读圣经的话，哀痛人有福了，因为他必得安慰。我们主在什么时候得安慰？当我们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证明他是神的儿子，那是我们主最得安慰的时候。许多人下不从十字架下来，他不肯下来，他不能下来，就下来。他如果救自己的话，他就不能救你，不能救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主受了一种委屈，那个委屈就是什么？他不能救自己。弟兄姊妹，他不是万能的，但是为什么他不能呢？他不能，他如果救自己，他就不能救你和我。所以为了救你和我，他要忍受一种的委屈，他不能救自己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他的眼泪有谁擦干？他的冤屈有谁表白感谢？第三天的时候，我们神叫他从死里，表面上好像打败了。你记不记得威灵顿跟这个拿破仑打仗的时候？那是有一天主日，那么消息传来，那么上面写威灵顿大败。威灵顿是英国的将军，威灵顿大败，因为英国是伦敦是雾都嘛，所以他们就很悲哀，就到礼拜堂去祷告去了。结果从礼拜堂里面出来，太阳就出来了，哎，结果发现威灵顿大败后面还有三个字拿破仑，所以就是威灵顿大败拿破仑。弟兄姊妹，如果光是十字架，那就是主耶稣大败。那就感谢主，什么叫从死里活？大败他的仇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弟兄姊妹，你有多少的眼泪是因为你受了委屈？你有多少的眼泪是因为人家把你踩在地底下？但是感谢主，你是有福的人，因为你要得安慰。结果当主表白的时候，没有人能抵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耶稣在十字架阴影底下，他一句话也不说，他不替自己表白，许多的话说法根本是谎言，他一句也不说。你看过他一句话也不说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默默无声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有一位要为他表白。这叫什么？这叫做凭哀哭哀痛的人，哀哭的人有福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这是你看见又是在我们主耶稣身上。那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逼迫。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地上对于那些人说，你们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要使你们得安息，我心里柔和谦卑。弟兄姊妹，柔和谦卑就是这里的温柔。感谢主，他的的确确是温柔的人。所以你知道在诗篇第二篇，我们的神对基督说，我要把地产，我要把地级赐给你做田产。所以等到我们主从死里复活以后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现在他所神已经把整个世界统统赐给他。所以今天借着基督和教会，他要不断的收回当初撒旦所霸占的那些领土。 所以这就是今天的天国。什么叫天国呢？天国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些地图是谁的，这些是谁的，乃是我们的主。所有今天撒旦所盘踞的这块大地是非法的，因为神已经把这块地赐给我们的主做天。所以温柔的人，阿里来讲，一寸地也没有。寸土必争的人，才是能够得着土地的人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，这是世界上没有的逻辑。世界上讲弱肉强食，世界上讲这个讲你怎么样能够生存，你要表现你的肌肉，你要表现你的能力。但是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益处。有人说这是愚昧，如果你问尼采，这是愚昧；如果你问那些唯物的人说，这根本是愚昧，这是傻瓜哲学。但是我们弟兄姊妹，这是所罗门的智慧的话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件事兑现了，在一个人身上你看是很清楚的。那不光这样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这什么意思？我们的主来到地上，就像希伯来书说的，他说我来了，你为我预备了身体。那这个身体是为了吃，为了喝吗？不是，这个身体乃是为了要遵行你的旨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我们主的身上，在我们身上会饥会渴，在我们主上也会饥会渴。他的饥和渴是希望父神的旨意能够得到满足。结果弟兄姊妹，在十字架上，当他完成父神的旨意的时候，你看我们主果然他得到满足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当他对于那个淫乱的妇人，那个他，你记不记得他们法利赛人把他们找来，而正在这个他犯罪的时候被捉拿，所以要问主耶稣，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对待？如果主耶稣说用石头打死他，那么好了，你不是人类的救主吗？如果你说不要用石头打死他，那么你不是违反了摩西的律法吗？结果主耶稣什么也没有做，你看见吗？他是连续人的人，他不绝不拿第一块石头，他不拿第一块石头来打死他。但是请记得，你看我们的主是怎么做的？他弯下腰就在那儿写字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些人都是懂得圣经的人呐、啊。一个指头在上面写字，就叫你想起带领出第五章；有个指头在墙壁上写字，那弟兄姊妹，那个写字的时候就显出那个人的亏欠来。所以，然后主耶稣站起来，不慌不忙地说：“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你们可以第一个用石头来打死他。”结果弟兄姊妹，良心就在他里面说话。等着良心说话的时候，谁的良心漏洞最多的？老人良心最多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从老的到少，一个个都溜走，不是从少的到老的。你看见吗？老的所谓老奸巨猾，老的所谓里面都是漏洞啊。所以你看，当主耶稣一面画字，那个指头代表神的指头，他们个个就通通溜走，没有人定他的罪。主耶稣说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他说：“我也不定你的罪。”弟兄姊妹，这怎么可能？主耶稣怎么可能无缘无故的把一个有罪的人当成没有罪的？神的公义在上面，所以不要忘记，就是主耶稣那句话：“如果全世界只有这个犯罪的女人是罪人的话，他为了他要定在十字架上。”所以我不定你的罪什么意思？我就定了我自己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主耶稣非定十字架不可。连续的人，连续人的人，他必蒙连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这里有一个人是连续的人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解释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清心是什么？表示里面一点的掺杂。你什么都看不见，只看见主自己，这叫做清心。弟兄姊妹，今天除了主之外，你还有什么看得见？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，清心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解释。我们的主当然是清心的人。那不光这样，
他是使人和睦的。你知道吗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钉十字架是叫我们与神和好。